好，我们祷告。
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继续的来阅读，来认识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诫命，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的一生，使我们不走在黑暗的当中，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更特别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常常在生活的当中过得胜的生活。因再次在这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打开箴言书的时候，再次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智慧，你的话语更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将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这时候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光照，做引导的工作，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每一个字每一行的当中，我们都得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引导和带领感动，使我们能够从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学习，我们领受，我们得着帮助。我们把听的讲的交在你手中，求你赐福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学习。感谢你，愿你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过了第六章。那第六章的时候呢，下半段的时候呢，这个箴言的作者所罗门就警戒他的孩子们，叫他们说你要远离一切啊这些的淫乱的事情。那么箴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诫命，就是灯，就是光，能够光照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试探和这些的引诱。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当中，我们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引诱，充满着许多的这些的试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那不单是就业的时候我们所看的，那今天上帝的话语都对我们有许多的帮助，成为我们世世代代我们都可以谨守去遵行的。那今天从第七章的里面，我们就再次来思想那所罗门给他的孩子众子们的一个警戒，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警戒。在这里呢，有多少人是驾车的？没有人啊，除了 Dr. Yu 之外还有谁有驾车？没有人驾车。那下午我们长子也要去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也有三辆车会进去，所以我们要小心闯红灯好吗？都是不好，我们都不好。但是有时候因为有一些急事，我们忽然间不小心闯红灯，那有一些不是故意闯红灯，而是当你要到的时候呢，但是因为车速太快，所以没有办法停下来，你就冲了，闯了红灯。在新加坡的广智非常非常的便利，它有的那个电影都会拍到拍到这些闯红灯的汽车呀。那我很喜欢在外国就比较说，当你还没到50米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闪告诉你说，它就会有一个 countdown。当你驾差不多要到那边的时候呢，它说它就 count 20, 19, 所以你的车速你知道说呢 before one 我不可以过了，所以你就车速你就慢慢减慢，在50米之外你就已经开始车速减慢，知道说现在这个 countdown 呢我是不可能会过这个红灯。他们也一样管制很严，但是他有更有这样的一个设施，让你知道说按照你的那一个车速，你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20秒的里面你能够过了这个红灯，所以你就会把车速减下来，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那圣经里面呢，那也告诉我们不可以闯红灯，也不可以闯红灯。那他会告诉我们就很多很多是包括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警醒谨守的一些的事情，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这一些的危险其实就在我们的周围旁边。那常常讲箴言，那箴言的这个箴这个字呢，就如果我们从华语的字来看呢，我常喜欢把箴言就换成箴言。什么箴呢？金字边那个箴，打针的针。那你会想到针的时候呢有几种针，你要打几种针？有的人，第一个呢一定你是打预防针，对不对？那小孩子生出来呢大概几个几个他们都有一个需要打些什么针，预防针啊，百喉针啊等等一些针，这些都要打，我们就叫预防针。 那圣经给我们些什么预防？就给了我们很多警惕，告诉我们的事情。那神把一切历史的事件把它记载在里面。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从一些古代历史的人物的当中，就发觉到他们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成为我们的警戒。除了不单以色列民，上帝也使用一些的这些他的子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成为我们的警惕。那过去的人所会犯的呢，今天并不表示已经过去了，不是，他们一样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要预防。就上帝的话就给我们打了这个预防针。那除了预防针，我们还有些什么？指南针。指南针为你什么？指引方向。当你迷路的时候呢，你很需要，特别我们那些服兵役当兵当过兵的，有时候就把你放在一个森林里面，那四面都是树木花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这个是东南西北，哪一个地方是我可以有出路的，你需要就是一个指南针。如果没有指南针是什么？我们学的是我们看天上的星星，看那个星星你知道大概在哪一个方向，我们都有学。但是圣经就是我们的指南针，把你指引你当行的道路。圣经就像指南针一样。还有什么针？姐妹就很喜欢的是什么？打保健针，有吗？没有啊，新加坡不那么普通，外地就很普通，特别是明星，他们打一些保健，要打一些以便他们能够防老，脸上不会有皱纹，保健针。那圣经也好像一样的，真言就好像一个保健针，就给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呢，给我们这一些的营养养分。你怎么吸取这些养分呢？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我说真言书里面其实是丰丰富富的，好像有这些指南给我们当行的道路，给我们预防针，预防免得我们走错，给我们保健，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的东西能够喂养健康我们的灵命。所以圣经里面就有包含了这一节。好，今天在第七章的里面，虽然短短的27节，那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第一，不可以闯红灯。闯红灯有危险性有多大呢？那如果你记得在这样的一个2010年5月发生的事情，这个在哪里呢？就在 Bugis Junction， 记得这个事情吗？4点多的时候，那一辆 Ferrari 的汽车呢，就闯红灯冲过来，那前面呢？这辆 Dixie 呢就载了一个日本的乘客，就那时候这个已经是青灯，这个车是直驶了，而这个呢 Ferrari 就闯了红灯。闯了红灯之后呢，很技术的呢，它大概的时速是大概是有大概是150-160，很快的。那下去呢，刚好跟那个汽车的那个就是直接这样撞下去。撞车的后果是怎么样呢？你看这辆 Ferrari，这个是司机，是一位中国人，中国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司机。那么不单司机呢，你就看不单司机死呢，那还有这两个 taxi 呢，司机跟女乘客也死。在这场山火里面有3个人死， Ferrari 这个司机死，他的女朋友受了重伤送去医院，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闯红灯危险吗？很危险，很危险。那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呢，也相同在各地方呢发生了第二起的车祸，也一样的也是闯红灯，也一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呢，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为我们设立许许多多的红灯，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冲，你不可以前行，告诉我们因为前面有什么，有危险，神要你 stop， 神要你去回转。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生命当中的这些红灯，上帝就为我们设立了许许多多这些的红灯，让我们晓得什么有危险你不可以直接去闯这个红灯。好，那我们先从第六节来看起，我们一起来读6节到第9节来，请。看见在愚昧人中间，在少年人里面，我发觉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在街上经过，走过淫妇的住处，向着他的家走去。那时是黄昏傍晚，是在月里天黑的时候。那 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就提到警戒他的孩子们，不可以怎样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因为在第六章的时候呢，他已经警戒了说，不可以靠近这些淫妇的家，也不可以走进这个家门等等，这些要远离这些行恶还有淫乱的人。之后呢，他就好像在跟他的孩子叙述说曾经看见过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被记载了下来在第七章。他说，在我家的窗户内呢，透过窗棂往外观看。所以当时呢，所罗门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宫殿的当中向外看街上的时候呢，他说看见一个什么愚昧愚蒙人，愚蒙人的意思是愚昧的人，无知的人，无知的人。这个人做什么呢？有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所以通常圣经里面讲到愚昧的人的时候，这种人就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那么就是无知，也就是不懂要做什么，没有目标的一个人。那这个人走进哪里呢？他说在街上走过淫妇。淫妇在圣经里面讲也可能是指妓女，也有可能指一个很淫荡的一个女人，也可能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妇人等等的这一些，圣经里面讲的一个事。他说有一个少年人呢，他是一个很无知的。怎么无知呢？他在这个无所事事，没有地方走。但是呢，他走进哪里呢？街上经过的时候呢，他就走进一个淫妇的一个住处，住处向着他的家走去。你讲这个人有方向吗？如果无知漫无目标的话，通常在街上走你是没有目标漫无目的的走。但是这个人虽然圣经形容他是无知呢漫无目的的走呢，但是他有一个方向，他的方向是走去哪里？他就走进一个淫妇的一个住处，就像做这样的一个家走进。然后圣经在这边形容是什么？他怎么会样的无知？怎样的无知？圣经接下来就讲他的无知是什么东西。他以为那时候已经是黄昏，黄昏是什么时候？渐渐天色渐渐要暗的时候。所以他怎么走去呢？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黑暗的当中。你看圣经的形容，从黄昏到傍晚，傍晚可能已经是太阳下山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晚上就到了。不当晚上到的时候呢，就天黑，可能这时候已经来到半夜还是什么。所以那样的一种的他的步伐，慢慢慢慢的走进这样的一个淫妇的家的时候呢，圣经这样的形容是慢慢天色慢慢暗的时候呢，然后再暗太阳下山，然后就天黑的时候呢，然后进到更深的一个夜晚的时候。所以慢慢慢慢他就走向这样的一个深夜的里面。那圣经就常形容这个人的无知，就是第一，虽然讲是没有目标，但是他有一个目标，他的目标是走向哪里？走向一个黑暗的里面。这个人是走向一个黑暗里面。如果你读这个时候，在深夜的时候，你想起是谁走进黑暗的里面，有没有人会想谁？犹大。圣经怎么形容？约翰福音形容他，他最后晚餐的时候，对吗？所以耶稣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快做吧。因为之前耶稣是说，有人跟我一同用手交在这个盘子面的人要出卖我，其实耶稣在暗示他。那最后呢，耶稣就跟他讲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快去做吧。他就离了那一个桌子，最后的晚餐桌子，然后就走出去。圣经里面讲，当犹大出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什么黑夜了，看见吗？所以这个犹大呢，就离开了跟耶稣同在的地方，就进到那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去。所以圣经常常用这个黑夜黑夜的，这表示这样的一个黑暗，表示这样的一个一个。如果你看回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呢，因为什么东西呢？这样的一个脚步走向阴间呢，他们不会理会生命之道。第五章的这个第五节，他的脚走向死地，他的脚步踏向这样的一个阴间。所以不单是这里的这个少年人，还有包括犹大也是，圣经用形容说，他就从这边走入到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黑暗的里面，所以而不是走向光明之中。 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却什么？不接受光。世人爱黑暗，不爱光明，所以他们就不来救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人喜欢在一个黑暗的里面。那人在黑暗里面以为所做的不知道吗？因为知不知道吗？但是忘记了，神是无所不在的一位上帝。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说，我即使我逃到哪里，你也在那里；即使我飞到海的极处，你也在那里。哦，即使我在怎样的地方，你都在那里。所以我到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到哪里逃避你的面。所以呢，无论在黑夜里，在天黑的时候呢，哦，无论怎样，上帝的眼都在那里监察。所以人不可以想说，哦，无人在的时候，或者在黑暗当中，我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人不知道，但是神却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呢，很无知的，以为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当中，他所做的事情呢，是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圣经继续在形容呢，所以耶和华圣经里面，以赛亚书是九章十五节告诉我，像耶和华深藏猛烈的人有祸。他以为他们在黑暗的时候做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他说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那神一定会审问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经。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心存诡诈。这妇人喧哗不停，不受约束，他在家里停不住脚。他有时在街上，有时要在矿场上，或在任何角落旁藏伏。那这边就讲到有一个妇人，那刚才前面就讲到一个淫妇的家，这边就讲到一个妇人，也可能就讲到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已婚的一个妇人。但是圣经讲到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很淫荡的一个女人，有了丈夫，但出去外面就是胡搞。那这边就讲到这个人呢怎么心存的诡诈。当我们继续读的，你知道他心里面的那种诡诈是怎么样的。他说这个人呢喧哗不停，就是一直在那边不能够吵闹，不能够定，哦，不能够定，哦，不能够停下来，不受，而且他是不受意识，他在家里停不住脚，家里。所以很多人呢，我们常讲说什么东西呢？妓女的打扮，哦，这边是讲到他妓女的打扮。他虽然是一个已婚的妇人，但是呢，他妓女的打扮，他打扮叫外表内心表露他的动机。为什么他要做妓女的打扮？一个已婚的妇人为的是什么？要吸引人，要勾引人，动机不对。那接下来说在家里面，我们常讲有屋没有家，什么意思？哦，有的人有一个屋子，但是却没有家。特别我们常常用这来形容一些有钱人，屋子建了很大间，哦，但是呢家里面却没有温暖。啊，这个女人就是一样的，她在家里面停不住脚。为什么呢？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他就会跑到那个街上，哦，跑到那个街上，在那边呢，他不受约束。为什么？他不能够感受到那种家庭给他的温暖，有屋没有家，所以就在外面来闲荡。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说，虽然我们有屋子，但是很多人呢，常常呢把屋子当作 hotel， 哦，我们只是回家睡觉而已。但是很多人没有在家里面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给他们感觉这个家有这样的一种的温暖。所以人就常常的在回到家的时候呢，他们享受家的那个温暖。所以不但我们要有屋子，我们更要有家的一个温暖，哦，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温暖。好，他说在街上，在矿场上，任何角落里面藏伏，藏伏。那如果你继续，我们下一个礼拜会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用智慧来跟这个妇人比较。智慧也在街上呼喊，如果你读第六章的时候也有提到这智慧，智慧在街上呼喊，呼喊做什么？他呼喊人来什么？跟随他，就是这个智慧。智慧呢就形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智慧的源头。他在街上来呼喊，要人来跟随他，跟从他。但是另外一种街上的呼喊呢，却有时却这个人呢，女人在那里却什么？藏伏，躲在那边。那智慧是光明正大的在那边呼喊，要人来跟随他。而这个女人呢，在街上呢，她却在一个角落旁蹲伏在那边。蹲伏在这做什么呢？ 哦呀，那么圣经的里面，那第一次谈到那个罪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啊，第三章的时候就提到，对神就对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吗？他说因为你的兄弟亚伯流他的血，他在地里面，你说那个呼喊的声音，然后神就对他说呢，哦，当你不小心让这个罪的时候呢，罪就蹲伏在你的面前，就在你的门前要扑向你，好像恐叫狮子一样。新约也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好像狮子一样，哦，埋伏在那边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一样的，罪也伏在一样的一个门前，他要找机会呢做什么呢？要把这个人来吞吃掉。所以这个女人就在那个角度里面来找这个人呢，要把他们来吞吃掉。那怎么知道？就一个无知这个少年人就来了，哦，就来，哦，在那边。然后他怎样呢？这个女人怎么形容到她的心存诡诈？不单她在那边呢埋藏藏伏的时候呢，她还接下来做什么呢？她就看着那个少年人，她说呢要和他亲嘴，厚颜无耻的对他说什么？我曾许愿要献平安祭，今天我刚还了我所许的愿，我出来迎接你，切切寻求你，终于找到你。他就说到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在那边蹲伏之后呢，就看见这个少年人无所事事的一个很蒙昧无知的少年人走到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当中迎着他来。那在那边蹲伏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可以很吞吃的一个少年人。他就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呢，他就说什么？他就出来迎接他，寻找他。这刚才就形容到这个女人的诡诈，她怎么样的诡诈？这边就讲到一句话，她许愿要献平安祭，我已经许愿献了这个平安祭。平安祭是指什么？在利未记的当中有五个祭物，对不对？哪五样的祭物？祭第一个是什么？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献的五个祭，那第一个祭是什么？赎罪祭，对不对？还有呢？赎愆祭，还有呢？素祭，还有呢？平安祭，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什么祭？啊，摇祭或者叫举祭，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这五样的祭，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献的这个。那平安祭是什么祭呢？那这边就讲到这个平安祭呢，又称为什么酬谢或者感恩。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要献一个平安祭。这个祭物是说，你献的祭物呢，有钱的人就献那个牛羊，没有钱的人，他们可以献就是那个面，那个没有发酵的面，那个面，一半呢是给祭司的，另外一半呢是他跟他的家人跟他亲戚朋友呢，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可以来使用这些，叫做平安祭。所以他的目的是感谢、欢宴或者是甘心，你要献的祭。为什么他要感谢呢？可能呢，他们刚刚遇到一些的问题、风险回来，或者他们在生病的时候呢，得着医治或者脱离任何困境，有任何的事情他们觉得感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献这个平安祭来献上感谢，哦，这样的一种平安祭。然后呢，不单献祭的时候呢，他们许愿，有的人是还愿，我曾经许了一个愿，上帝啊，你救我脱离这样的一个困难困境，然后上帝拯救他脱离这个困境的时候呢，他为了要还愿，哦，他已经许愿说，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向你还愿。他们就像还这个平安祭，哦，然后事后呢献这个祭来还愿，哦，还这个愿，哦，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不因为是神的命令，这个平安祭是你要甘心乐意献，没有限制你一定要献。但是你甘心献是为什么？可能你已经有许了一个愿，而你现在你要还这个愿。你即使许了愿，上帝为你救你脱离之后呢，如果你不甘心的话呢，你不必献这个祭。所以这边就讲，你这样的一个平安祭的时候呢，你不单你要感谢还愿的时候呢，你还要献得很甘心乐意，哦，纯粹出于甘心。所以他说呢，我已经许愿要献平安祭。所以看见这个女孩子的诡诈吗？哦，她的诡诈，第一呢，她在家里面 停不住脚，而去外面就是很放荡的一个女人。但是呢，信仰跟生活就不一致，你看见吗？她的生活是很放荡，在信仰的里面呢，她就说觉得说，哦，我向神许愿，我要献平安祭。我们不懂她许了什么愿，哦，不懂她许了，也可能她许的愿就觉得是说，可能她的丈夫，因为她接下来有讲她丈夫出远门，可能丈夫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可能她向神许愿说，让她的丈夫能够在生意上能够发达还是什么，而且生意上有很平安很平顺这些东西，所以这表示这个女人可能家境是一个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很家境的一个人，所以她向神许愿，她献了这个平安祭。但是信仰跟生命不一样，做的是一套，行的是另外一套，这个是一个是她的这个问题。她怎么像你看那诡诈一步一步的，他说什么？他说我用毯子埃及制线制成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所以你看见吗？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他许的愿，他为什么许的愿？他说什么？因为他丈夫不在远行去了，可能丈夫做生意的一个人，所以他用这个毯子埃及线，埃及是一个外地的这个入口的这些针织房制成的一种花纹布，可能有钱人才买得起，所以看见他的家境不错，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可能他献了一种许愿祭、感恩祭，哦，这样的一个东西，哦，他都用什么墨药？墨药当时是很贵的，人死的时候用它来膏尸体的一种墨药，还有呢，沉香，哦，一种的香料，还有桂皮，也是当时很贵的 cinnamon， 哦，这个等于桂皮，熏了我的塔，你看见吗？所以这个人，你看他信仰跟生活的不一致，向神许愿。献了平安祭，但是呢，他已经有心存什么东西，有这样的一种事先已经预备好了所要做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所以他用这些已经怎么样呢？已经事先就已经预备好了，哦，预备好了，所以怎样？哦，万事是俱全，只欠什么东风，对不对？所以现在他出来就在外面里面蹲伏在那边，就刚好就看见这个少年人了。他就抓住这个少年人，就跟他这样讲，他说来吧，我们来享受爱情直到天亮。所以那时候在天黑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爱情，哦，yeah， 然后我们来在爱中尽情的享乐。看见这个人的放荡吗？虽然有了丈夫，因为什么？他说我丈夫不在，所以这个人是有一个丈夫的一个妇人，我们就称为他做淫乱的一个妇人。他说远行去了，他接受什么呢？他给少年人一个 assurance， 给他有，你不用担心，哦，你自己来到这边，哦，那么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她偷吃 ，OK， 她就是我们讲什么红杏出墙，哦，呀，但是呢，他给这个少年人一个 assurance， 说，哦，我丈夫不在家的，你不用怕，哦，你不用担心，哦，因为他远行去了，他带着钱袋呢，要到月圆的时候才回来。所以没有那么快回来，哦，可能这时候刚好是初一，可能到月圆十五的时候才回来，所以他出去会很多天。他说你就不用担心，你就尽情在这边饱受爱情，你在这边享乐吧。你看，所以这种女人的一种的诡诈就是这样，给他那样的一种的 assurance， 给他那样的一种的啊，给他这种的啊肯定，哦，然后他要他尽情的就是在那一边享乐。好，接下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呢，他用许多花言巧语呢引诱他，之后呢用献媚的嘴唇来勾引他，哦，开始在门外蹲伏，然后渐渐的呢就把这个少年人呢就吸引，把他带到他的家，哦，带到他的这个家，啊，用献媚话勾引他，他说少年人就立刻的什么跟随他，好像牛走向主房，又像遗忘人带着锁链去受刑。当牛呢很快乐的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当那个要宰牛的人把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有一条道，哦，就有一个道，他们就整排整排一直走，但是他们不知道呢他们是走向哪里，宰杀的地方，哦，杀牛场，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是很一群一群的就是这样走，但是牛呢不知道呢他们要走向猪房，然后又像什么遗忘人带着锁链去受刑，哦，就是当你遗忘人，当你犯罪之后呢， 杀人犯等等，他们受审之后呢，他们就要面对那死刑，他们是一步一步的走向那样的一个死亡的当中。好像呢又有什么东西呢？圣经说阿摩司书说好像一个击剑一样呢，雀鸟呢就飞到那个网络的里面，但是他不知道呢危险性在那边，捕鸟的人捕捉鸟的人就当时就要把它捕捉了，就陷在那一种的里面哦，啊，不懂的他们会丧失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少年人他不知道，那你就看见这个少年人的问题，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从黑暗里面呢，然后就走向这个死亡的当中啊，也他不受警戒，他不受警惕。所以这边呢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到他怎样呢受这样的一种的引诱。所以呢所罗门就对他的孩子们说呢，你们要听从我，留心听，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也不要迷恋他的路径。为什么呢？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从圣经神的话里面让他们能够受到警惕，受到警戒。他说因为他使许多人倒闭，很多人死在他的手里。为什么呢？走进黑暗之当中被勾引之后，他们被陷在那边，被陷在那里、哦、被陷在那里、哦、然后到他杀害的实在是无数、哦、那有一些人、哦、我们曾经有时候你如果你从报纸啊，从一些什么消息你可以知道，然后如果很多人去到外国的时候，他们不小心就是陷入这一种，有的一种是一种的集团的勾当、哦、当这个人啊，他用一个女孩子去引诱他们之后、哦、当他们在发生关系或者是啊在房间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有人冲进来了，就拍照，然后接下来就勒索他，要给了很多钱，然后之后他才把那样的一个照片能够给还给他啊，就一直在那边给他敲诈。所以有那种的，第一种是有着犯罪的集团，他们已经事先好哦，有布下这样的一种的圈套来让人上当，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那另外有许许多多人啊，那有些，比如说上次我们在读的报道的当中也有提到，那甚至有一个艾滋病的人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他就想说，也就是有一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呢，那就在一个酒吧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一边喝酒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女人蛮漂亮的在那边，那两个人就讲起话来，那之后呢、哦、这个女的就约他，那就跟他发生了约情、哦、但是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就那怎么之后呢，后来这个人就开始身体不舒服，发烧等去看医生，然后验血报告出来的时候呢，他犯了这个艾滋病。所以后来他呢就很后悔，就当那样的一次的啊一夜情之后呢，但是一生就是懊悔在那边，就像这边所说的这个啊，直到箭射透他的肝，他已经进入到那一整个网络的里面。所以这个人呢最后他的生命不多的时候，他写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就后悔啊，就是因为这样，只是当时的那样的一次的一夜情，那怎么知道呢这就患了得了这个艾滋病。所以很多很多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种的例子的存在，那圣经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惕。为什么呢？好像你走向这样的一种的突防、哦、又像这样好像锁链，而且在这样的一种的基建里面呢，你会被陷在那边，在那边你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哦、危险。所以他使许多人倒闭，被他杀害的实在是无数。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淫妇勾引了多少人，勾引了多少少年人，所以很多人在他的手中呢倒闭、哦、倒闭也可能是说很多人最后这些人，那如果按照当时的这一些的情况来讲，那如果以色列当时的按照神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奸夫淫妇要被人用石头打死、哦、打死。那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妇人的遭到什么样的一个报应，但是这边指向许多人的这些倒闭，我们不晓得曾经跟他有过这样的一夜情的这些人有发生过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一定追问，神一定追讨这样的一个事情、哦、而且呢他的家是通往阴间的路，是下到死亡的宫旁。圣经里面对这些淫乱的事情呢，圣经给他们的审判就是神说这些淫乱的人最后呢要下到这样的一个火湖里面受这样的一个死。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的谨记的刹车，你不可以闯红灯哦。所以看到来到那边危险性的要怎么样呢？那前面的第一到第五的时候呢，那所罗门就警戒他的孩子们应当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儿要遵守我的话，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遵守我的诫命，你就可以存活，遵守我的训诲，好像护卫你眼中的瞳人，要把他们系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要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要称呼聪明为亲人，这样行就可以保护你脱离淫乱的妇人，脱离说献媒话的妓女。那这边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们，哦，那第六节开始是讲到他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前面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们要怎么样去做。那他告诉他的孩子说，要遵守我的话，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所以我常常讲说，圣经里面的话，神一直告诉我们要把他的话深藏在这个里，不但深藏在里面呢，哦，而且要将这样的一个信诲神的诫命呢，要刻在这样的一个心板上，哦，系在指头上。当时呢，神的诫命呢，犹太人对他们的解释法是要把它系在指头上，绑在他们的额头上。但是神要的不是这种，只是外表。那神更重要的是要把他的话什么刻在那样的一个心板上，是写在心里面，哦。所以呢，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就讲，那么旧约的时候的那些律法，哦，它是什么？哦，字迹是死的，死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刻在那个石板上。但是呢，这十条诫命的真正的精义呢，是要刻在我们的心板的里面。那对到今天，所以今天对这一段的经文来讲，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那个少年人讲。那如果你想起十诫的话，对不对？十诫的话，那今天少年人所发现的是，他犯了第几条诫命？第几条的诫命？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奸淫。第几条诫命？第一，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第二个诫命，不可以拜偶像。第三个诫命，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呢，当守安息日，对不对？第五才是什么？当孝敬父母。第六呢，不可以杀人。第七什么？不可以奸淫。除了奸淫还有什么？不可以偷盗。第几戒？不可以偷盗。第九呢？作假见证。第十呢？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妻子。看见吗？他犯了几样的诫命？最少三样，对不对？啊，偷窃，偷了谁？偷了人的老婆，对不对？偷了人的老婆。犯淫乱吗？奸淫吗？他犯了奸淫。第十戒有贪心吗？且贪心。为什么？他取悦人的，可能这个妇人有这样的一种美色，所以他走无所事事走，但是他有一个方向，他走到这个妇人的家里面去，看见吗？啊，所以其实是有一个方向的。而这些东西呢，就是十诫里面所要对付的这一些，不单只是字句的里面，他整个的经义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犯淫乱？淫乱是最后做出来。他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种的贪心？因为从心而起，心有这一种的贪念，就不受约束，然后之后呢，影响了他的意志，他就加以行动，就一步一步的走向黑暗当中，然后就走到这个妇人的家的门口，你看见吗？哦，是这样的。所以他说，神的话要怎么样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哦，刻板心。所以十诫我常讲，不是以前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十诫到今天还是一样的，有它的有效性在我们每一个信徒们的当中。所以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弃，而且是永远长存。所以神的话一直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哦，所以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人为亲人。这个智慧呢，是我们的姐妹，就讲到那一种的关系，好像有一种血缘的关系一样，姐妹的关系，哦，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跟智慧是谁呢？就讲到就是说，第八章的时候会讲到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位智慧的源头，哦，你是我的姐妹，让主 让神的话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哦，他说这样行的话就可以保护你脱离淫乱的妇人。为什么呢？当如果我们有这些引诱来的时候呢，第一呢，这个智慧对我们说话，主耶稣对我们说话。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当圣灵来就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哦，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所说，圣灵来我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当耶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当你遇到那一种的试探引诱的时候呢，他能够保护我们什么脱离这样的淫乱，可能就给我们受到警戒。那圣灵就会告诉我们不要走进去，不要靠近，你要赶快赶快的远离。所以当我们受到这个圣灵的光照警戒的时候呢，我们就转离转离，然后脱离说献媒话的妇女。最重要的说，当这种的淫乱里面，我们不是说啊，我的灵性很好，我不会受这些影响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亚伯拉罕这么好的人，他都会讲骗话，哦，骗那个王说什么，哦，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子，都会讲谎话。大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都会放淫乱。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些的人，没有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完全正直的人，说更要省心。圣经讲，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陷入那样的一种的软弱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怎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脱离。怎么脱离呢？我们需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呢刻在我们的里面，刻在我们里面，而不是系在我们的指头上，不是在外表，而是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所以圣经这边就告诉我们，所以约伯记说什么？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所以智慧对我们说你是我们的姐妹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那样的一个关系。关系是怎么样呢？哦，就是我们跟主，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应当要敬畏主。敬畏主的里面包含什么？我常讲敬畏的这两个字背后所包含的就是什么？顺服。哦，当我们懂得顺服的时候呢，你就很敬畏。一个孩子看见爸爸的时候，当爸爸讲说坐坐不可以动的时候呢，他就安静下来。为什么？他这是他的爸爸。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知道他有对他有顺服。啊，顺服当他就对他有敬畏。爸爸讲的话一定要听。所以当爸爸讲说不可以吵要静的时候，他就静了下来。看见吗？所以敬畏的当中呢包含了顺服，顺服。然后远离恶便是聪明。更重要的，箴言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呢，你不是想说自己能够靠做神能够得胜，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躲避，你不要经过，你要转身而离去。所以圣经里面呢，第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当约瑟的时候呢，哦，约瑟的情况跟这个少年人两个比起来差不多好像一样。哦，那当时波提法不在家，家里面没有人。哦，波提法太太就讲没有人，哦，也是一样，哦，万事俱全只欠东风。那现在就告诉他说你就来嘛，你就来跟我亲近。他也是预备好了那个床，已经铺好了什么，然后就说现在没有人，我丈夫也不在。他就拉着约瑟呢要跟他什么行淫。但是约瑟很厉害，是他不是去走近，而约瑟是什么？约瑟是转身赶快逃离。当他逃的时候呢，这妇人灭霸就抓到他的衣服，但是呢约瑟是什么？他就脱了那个外衣，他就跑出去。那妇人见他的所要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呢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呢，反而诬告他说他来他的家里面呢要来，哦，要来玷污他，啊，就用这样的一个外套呢作证呢来告这个约瑟，使到约瑟被抓了之后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约瑟给我们看见是什么？他躲避，他转身而跑，不像这少年人是一直一直走向那个死亡的当中。你看见两个不同的结局吗？所以对约瑟来讲，他的那种的敬畏上帝使他升高，对那个少年人走向那种淫乱的里面，圣经形容他所走的之后呢，他已经走向这个死亡之地。所以如果远离恶呢，便是我们的这个聪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呢他说什么呢？哦，他说你保护我们的时候呢，他说要遵守神的训诲，好像护卫你眼中的瞳人。瞳人是怎么样？就是在你眼睛，哦，当我们看见，这个谁的时候，梁振的时候，梁振也看着我的时候， 在我的瞳孔里面出现良善的这个影子，就在我里面，这个小小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圣经所讲的眼中的什么瞳人。看这个东西，那我问你，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你问牧师的动了眼睛的时候很多次啊，到最后几次他都怕了，他要全身麻醉。为什么全身麻醉？你来的时候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躺那边，等一下你叫醒我说哦，手术已经过了。为什么？哦，当你只是半身麻醉，可能局部麻醉的时候呢，你的眼睛这边虽然麻醉着，但是你的脑还在动，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针一直这样走走走走到你的眼球这边来呢， laser 的时候呢，跟你做什么时候，你越看越怕，你看见吗？心理的作用的时候，你看见的时候，为什么？当有人忽然间用手指向我们眼睛，我们一定会闪掉。为什么啊？就是这样的，保护我们的眼的那一种很重要。所以眼睛常常是我们一个很快的一个我们可以闪的东西。所以当有东西或者一粒球忽然间飞过来，你第一个你一定闪，你宁可头重，你不眼睛不可以给它打中啊。圣经就是用这个保护眼中的瞳，神保护我们也是一样，有什么危险来的时候呢，神就为我们保护，好像你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所以眼睛是我们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它的那种敏感度也是最强的，最强。有些什么东西来的，我们眼睛第一个机会就是关闭，或者我们会闪掉，就是这样。所以神将我们保护，也将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所以耶稣也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如果眼睛明亮呢，你全身就光明；眼睛若黑暗，你眼睛就光。所以眼睛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保护的地方。早上张师傅是不是讲了，蔡淑娟女士，她一生就在暗室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她不能够见到那个光，那个她的那个会受到那个影响，所以她一直在那种暗室的里面，暗室里面。但是呢，神给我们眼睛，第一就让我们能够看见一切的东西，光明明亮。所以我们虽然光明亮，但是我们不要选择走在那一种的黑暗里面。所以眼中的瞳人就是我们的眼珠，上帝保护我们，好像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也是如此。所以上帝的眼看顾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那个人，在我们的瞳孔里面出现的这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看也是一样。所以上帝要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除了你要紧急刹车，你还要做什么东西？你还要更重要的是，你如何的警戒自己啊？遵守神的话呢？遵纪神的话，他说箴言23:7说，因为心怎么想呢，他为人就是怎么样。所以你要让你的心怎么样呢？刚才就讲，让神的话刻在你的心的里面。所以当你的心里面被神的智慧、神的话也充满的时候呢，你怎么想，你是用神的话来想的时候，就能够救你脱离这些的危险、这些的试探。因为他说什么，人心如何呢，他为人就是怎么样。所以心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表达，所以心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好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特别今天我们要怎么脱离这样的一种引诱和试探。第一呢，有很多阅读不良的书刊，今天如果你很多你在 internet 这什么东西呢，你很易都能够上到一种的色情的网站，一种不良的刊物等等这些的东西。或者有时候你出国的时候，有一些的刊物呢，他们是很随便就可以在外面就可以买得到的这一些。我们要很小心这些的书刊啊，不要进入色情的网站，所以这些你都要很小心了。父母亲也在他们的电脑的里面呢，要小心，我们要做一些 security 的 blocking 来 block 住这些。不要看不良的影视，今天如果你去看电影的很多很多，那越来越已经开放了。那以前 M18 是吗？是只能够在市区放映，现在你看比较离市区远一点的电影院，现在也能够允许放映 M18 的这样的一种的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情爱的镜头啊等等这些，而且外地所灌输的那一种的那种情爱的观念是一个女孩子可以跟很多人上床等等这些的东西，我们要很小心这些的教导。所以不要看这些的不良的影视，还有更容易逃避、容易受诱惑的地方。不但是我们自己不要受诱惑，我常常就讲，弟兄跟姐妹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也不要常常很喜欢找那种 黑暗的地方。感谢耶稣讲，我们不要从黄昏啦、啊，然后之后就到什么傍晚啦、啊，然后就到黑夜。我们要小心，因为有时候两个人即使在婚前的时候呢，我们要逃避这一切，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试探和引诱。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里面持守我们的圣洁，也包括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谈恋爱的那段过程的当中，他们也持守那个圣洁，一直到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我们求主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的试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离这一切。所以希结书告诉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啊，立处耶利米书30:19，请蒙是有大能，行是有大能，触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啊，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神看世人一切的举动，在光明中，在黑暗当中，你所做的一切呢，神都要照个人所行的跟他所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所以我们很小心。启示录21:8告诉我们，来请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啊，这是圣经里面上帝启示给我们，在第二次火湖的死里面，不单是对不信的人，也包含了一切呢，这一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跟一切说谎话。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呢，啊，都是不大什么重要，哦，但是呢，在神里面看，因为神看世人的一举一动，在这些的里面呢，你包含你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那神就要照个人所行的做事的结果来报应这个人。所以圣经是说什么？他们等着他们的事，第二次的死就是流亡的死。那圣经里面非常的严格对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降低我们的标准，因为这是神说的，也把他的话语写在启示录里面，告诉了我们对这些的人。所以有时我们讲，我们讲一句谎话没问题，但是圣经里面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而且说谎话，甚至有的人只做天启示。所以耶稣说什么？不可以只做天启示，也不可以只做地启示。为什么？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凳，我们不可以随便启示。所以呢，我们的十诫的第三诫什么？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不可以讲说，哦，我向天启示，哦，我对神哦，发誓说什么东西，所以是就是，不是不是，我们不可以随便起誓，因为这些东西呢，就跟说谎话这些都有份。啊，刚才所讲的那一些东西呢，淫乱的这些东西呀，我们都要很小心。所以耶稣给了我们更高的标准，他不是讲到人行淫乱，他讲如果你看这个女人，你跟她，你动了这样的念头呢，你其实已经在心里面犯了这个淫乱。耶稣讲到立法的标准更高，为什么？不是讲到行为，还没有犯行为之前呢，你的心里面的意念。所以我们很重要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因为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怎么刻在我们的心板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所以神为我们设立的红灯呢，我们不要去闯红灯，哦，不要去闯红灯。闯红灯危险吗？很危险，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是这边呢，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的例子，旧约的里面记载的例子，而神也三番四次的一直呢透过先知神所启示的话一直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受到这种的警戒，远离这些的恶事。所以这边不是讲到单单是淫妇而已，也有男人也是引诱女人等等，都是双方面的，我们都很小心。所以圣经不是只说，只是单单讲女人，哦，那其实也有讲到，其实男人也会勾引女人，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的。今天在这种的社会里面，他们我们在工作场地的里面，有时候你常常会发现到，有的人搞婚外情，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室之恋，有常常都会有这样，太过的很多的这一种的，我们被 这种的环境里面，很容易就在这种的里面，我们 expose 我们自己。哦，有时候你常跟啊一些女同事们在一起啊，吃饭聊天啊什么，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我们叫办公室的一种的恋爱，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要很小心。那对外面呢，有时候你面对的客户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过去我们都看见很多很多人的例子。啊，曾经发生在新加坡，一年里面发生两宗。啊，一个是Silver Defense 的一个局长，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两个人。啊，那一个是当他们要投标的时候呢，那个女孩子为了要拿到那一个合约的话，他们就勾引了那一个人，说呀，就跟他出国啊，跟他去开房等等东西，给他肉体的一个这样的东西，为要得到这样的一种的合约。哦呀，那另外一位也是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两个人那最后都被解除他们的职务，所以很可悲的这些人，我们看到都很年轻，但是就是这些东西。那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有任何的什么罪你不能够躲避的，最难躲避的就是这种情欲的罪啊，这在圣经里面才能给我们看见的。哦，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特别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尝试做如何去躲避，唯有你将神的话好好的什么存记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做我们的保惠师来引导，让我们想起神的话，靠着主让我们能够得胜。哦，什么问题吗？所以我们办公室常常有一个我们常讲的笑话，就是说当你被派去外国工作的时候呢，把你的丈母娘也带去。这是我的 chairman, 这个我们的 chairman, 刘文亮所讲的。他是我们的 chairman, 也是江一 Airport Group 的 chairman。他常讲，因为很多时候工作的需要呢，因为新加坡已经很饱和 saturated, 所以很多人要被派到外地工作。然后他常对这些年轻的 engineer 讲，你去的时候呢，第一你也小心，跟最大更好的呢，不但把太太带去，连你的丈母娘都带去。所以不要有时候常常说take it for granted, 当作是很简单没有什么事情啊。但是很多时候是很多事情的发生之前都一直在隐乱，好像刚才的那样的情况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进的，陷入那一种的陷阱里面。所以有时候是当你掉在那个陷阱之后，你回头看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已经太晚了，太晚。但是有时候呢，圣经会常常给我们这些的警戒警告，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今天特别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都要小心。OK? 没有的话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从箴言书第七章的里面来思考。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一切的历史的这些事物给我们放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的警戒。当我们读到箴言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也是所罗门所写的。虽然他的一生开始的时候他寻求智慧如何来治理国家，他开始的时候如何来敬畏你，但是最后呢，他也却离弃了你的话语，以致最后拜偶像行淫乱。主，我们看见他所遭遇的境况也更成为我们的警戒。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在你面前称为完全的人。帮助我们一直知道我们有软弱，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更在这种软弱不完全当中，更让我们更多的来信靠你。帮助我们常常存着敬畏你的心，敬畏你，顺服你，更将你的话语常常的深藏在我们里面，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的里面。更谢谢你，因为如今你已经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我们就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依靠圣灵给我们的光照，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警戒，常常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远离这些的试探和引诱，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常过得胜的生活，以致我们的一生能够荣耀你。谢谢你今天我们所领受所学习的，也愿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圣灵继续不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要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真理的里面， 我们靠着主的真理来得胜。谢谢你，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